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聚集在一起来谢谢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给我们的每一句都是有你的美意在其中。求主你来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看见，也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啊，你与我们同在，来带领我们，来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尼希米记啊，今天我们要看第三章到第四章，那是重建城墙的一部分啊。在上个星期我们都有讲到了，就是尼希米记大概就是分成两大段啊。那第一大段呢，就是一章到六章，就在讲说重建城墙的过程。那第七章到第十三章讲的是重建圣名的过程。那上面的两章，第一章到第二章就是有讲到回国的记载。那我们下面可以再重复一下。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重建城墙。哎，这个墙怎么？中间有个字为什么不见了 ？OK， 这个重建城墙，我们今天只讲第一部分，然后下个星期才会讲完这个重建的过程哈。那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上个星期讲的内容啊。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说尼希米回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那我们讲到说尼希米记一开始的时候，他听到他的弟兄哈拿尼跟他讲说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烧，所以呢他心中有这种感动，所以他就来有这个负担，在神面前祷告了四个月的时间之后呢终于有机会跟这个亚达薛西王来讲述他要回耶路撒冷的这件事情。亚达薛西王也同意他回耶路撒冷去，并且给他诏书，给他通行证让他能够通过河西的各省回到耶路撒冷，而且也给管理园林的亚撒让他能够拨款给木材，给这个尼希米去重建城墙。所以他就回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见尼希米他祷告，让神来参与他的事工那等候神然后他做了很周全的计划所以当亚达薛西王问他要什么的时候那他就提出这个诉求。那我们知道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就像龙沟的水所以流转，就是看见了这个神的心意，让他之前亚达薛西王是下令禁止建城墙的，现在翻转过来让他同意让尼希米回去建城墙所以尼希米完了之后就回到耶路撒冷。那他在夜里面，他休整了三天之后，他就在夜里自己一个人就是去看这个城墙的这个损坏的状况，然后之后呢他就动员所有的犹大人说来吧，我们一起来建造耶路撒冷城墙。那大家就积极响应，就开始来建造城墙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呢是在讲重建，那就开始了。所以呢会讲到说有工作的分配，然后我们也会来看一看说有哪些人参与的这个城墙建造的过程。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们会看见说他们再次的面临阻力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图呢可能会有点小字有点小，但我们就可以看得见说这个是耶路撒冷城墙的一个示意图那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第三章一开始他就讲说，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及祭司 起来建造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啊，这里面你就会讲到有很多的人名，很多的这个啊地点啊，所以呢，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哦。可能看完之后，可能不一定大家记得住，但是后面我们再来看看哈。就说我们来看这个，基本上他讲的就是这一段哦，就是从这个阳门开始，然后一直到什么哈南叶楼，那就是祭司啊，大祭司起来开始。啊，来修建这一段的城墙啊、哦。那大家都可以看得见，这个是什么？圣殿在这个地方，所以大祭司他们就是有点像他们工作的地方的附近，他们开始嘛哈、哦。那这个是大祭司啊，带领这个他的弟兄众祭司来修建的哈、哦。那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是谁呢？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沙克建造。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那我们可以看见是什么？他们是建造的是这一段提升，所以你可以看见他描述的是什么？一段一段的从北开始，从靠近圣殿的这地方开始，然后呢，一个逆时针的回向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再来，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建造，其次是米士撒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建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沙都建造，其次是提哥亚人，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监啊，担他们主的工作。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以比所带的儿子米苏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什么？这一段讲的就是在蓝色的这一段啊，他们所修建的哈。因为你可以看见其次、其次、其次，你看见没有？就是很多的其次、其次，那就是说大家一直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就啊就下来的哈。然后呢啊，我们再看下一段，其次是基遍人米拉提。米伦人雅顿以基遍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歇修造，其次是坐香的哈拿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框墙，那框墙是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是这一段绿色的这一段哈，好，下来呢是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造，其次是哈利摩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哈沙尼的儿子哈图修造，哈林的儿子马基亚和巴哈摩押的儿子哈素修造一段，并修造炉楼啊。那这一个是这一段黄色的这一段哈啊。那我们先这样子快速的过去一下，我们等下再来看这些人物的总结哈。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哈嫩和萨挪亚的居民修造古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又建造城墙1000肘，直到粪场门。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那我们可以看见什么？他们大概就是修到这一段啊，挺长的一段的距离的哈。好，管理米斯巴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立门、盖门顶、安门扇和栓锁，又修造靠近王园西罗雅池和的城垣，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其次是管理伯树一半，哈 亚伯的儿子尼西米修造，这个是另外一个尼西米哈。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又到挖成的池子，并勇士的房屋。好，这个是这段黄色的哈。那我们看，其次是利未人巴尼的儿子利宏修造，其次是管理基伊拉一半哈撒迪亚为他所管的等境修造，其次是利未人弟兄中管理基伊拉另一半西拿达的儿子巴瓦伊修造，其次是管理米斯巴耶稣雅的儿子以谢修造一段，对着五库的上坡城墙转弯之处，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杰路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府门。那这个是红色的这一段，就是大祭司到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府门然后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一段，使以利亚从以利亚实的府门直到以利亚实的府的尽头。其次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其次是便雅悯以哈素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亚拿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萨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西拿达的儿子宾内修造一段，从亚萨利亚的房屋直到城墙转弯又到城角。乌塞的儿子巴拉修造对着城墙的转弯和王上宫突出来的城楼靠近复位宴的那一段，其次是巴路的儿子比大雅修造他们就修造这一段的所以你可以看这很多人，但是这只有一小段，那也说明这一段其实是坏得蛮厉害的然后呢，尼提林住在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突出来的城楼，其次是提哥雅人又修一段，对着那突出来的大楼直到俄斐勒的墙。那这个是这一段的路的城墙。好，从马门上去，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因麦的儿子沙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守东门释迦尼的儿子释玛雅修造，其次是释利米亚的儿子哈拿尼亚和萨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一段，其次是比利家的儿子米苏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银匠马基亚修造到尼提尼和三人的房屋，对着哈米佛甲门直到城的角楼他修造的是这一段的路的城墙。那最后讲说银匠和与三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那就是最后这一段。所以你可以看得见这个他这里面的描述就是什么，从阳门开始，然后呢就逆时针的这么转过来。那我知道这个读这个名字的时候是挺头疼的，就是有这个谁的儿子谁的之类的但是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到底是什么人来修造这些城墙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什么呢，看见的是从这个描述里面来看呢，是西边的城门它损坏比较严重我们可以看见是什么阳门鱼门谷门然后谷门粪场门全门，它是什么它立门安门扇和栓锁，那就是说什么这些城门之前都被毁坏了，所以呢它要重新立门安门扇还有栓锁那南边的城墙呢是损坏的比较严重那我们也可以看见说在这一段的这个从谷门到这个粪场门到全门他们这个什么就是在十三节他也说又修建筑城墙一千肘直到粪场门，那我们也可以看见说很多的人他们修，但是只修好像只修那么小小的一段，那说明什么，是说明说这个地方呢确实它的城墙毁坏是比较厉害的， 因为有的地方你说比如你中间只是毁坏，那只是添上去就好了。但是呢，如果你要重新一开始造的话，这个就会比较麻烦。来，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谁来修造这些城墙。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宗教领袖他们带头来修，因为一开始就在讲什么大祭司以利亚斯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园门。然后呢，中间也讲到说其次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然后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那你可以看见是什么？宗教领袖也就是祭司们，他们都齐心协力来建造城墙啊，带头哈。那我们再看谁呢？政治领袖。那你也可以看见，从这个描述里面，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得见，就是说啊，他当时有划分了一些行政区域。那这些呢，就是他们的政治领袖，有的有就像我们现在的什么市长啊，或者是 whatever， 就是这种啊行政的啊领袖哈。他说，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富尔的儿子利法亚修造；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哦，那就是说耶路撒冷有分成什么两个行政区啊，有一半在另外一半是吧？啊，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管理米斯巴各雅西的儿子沙伦建造全门。然后下面说，其次是管理伯述一半，拉亚伯亚普的儿子尼西米修造；其次是管理基伊拉一半，啊，哈沙比亚为他所管的本境修造。然后管理基伊拉让一半，西纳达的儿子巴瓦伊修造；管理米斯巴耶稣亚的儿子也设修造一段，对着五库的上坡城墙转弯之处。所以你就大概可以看见有什么，有耶路撒冷啊，然后有伯哈基林，有米斯巴，有伯述啊，有基伊拉啊，还有来。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哈，就是这边这个就是这个字是有点小的，可能看不，这个是耶路撒冷中间这个红色的，然后呢耶路撒冷它就一半，然后什么在另外一半来，然后呢这个是伯哈基林啊，上面的话是米斯巴啊，下面是再来也是这个字可能是太小了啊，我看一下哈，这还是基伊拉的一半，然后基伊拉的另外一半嘛哈，然后是米斯巴的另外一半，所以你可以看见是什么呢？就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政治领袖，也就是行政领袖，他们也来参与的这个重建的过程。那我们可以看见耶路撒冷有一半，还有另外一半，那就是化成两个行政区了。伯哈基林就是一个。只有一个来，米斯巴也是化成两个的啊，一半是沙伦，另外一半是以谢。那伯述呢比较特别，是一半是尼西米，但是呢另外一半是没有提到的，也就是说另外一半没有参与这个建造的工作哈。那基伊拉也是分成两个行政区，那一半还有另一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大部分的政治领袖他们也参与了这个城墙的修建的过程哈。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里面其实是有什么，有反面的人物。那说伯述的那一半没有提到，就表示他们没有来参与，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提哥雅人，他说他们的贵胄不用兼当他们主的工作，那就表示什么，这些人他们的贵胄，也就是带领他们这些人呢，是没有来参加这个城墙的修缮工作。他们有可能说，哎，就是叫他们下面的这些仆人来，他们是有参与，但是呢，领袖没有参与。OK， 我们也想到说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就在指责这些人，他说什么？ 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都不肯动。啊，这个就是啊，有些领袖他们不愿意自己去劳苦啊，他们中间有些人，他们就是只让下面的仆人去担当这个工作啊。好，那我们就再看，就是说耶稣对我们讲，他其实耶稣对领袖一直都是有要求的。耶稣的要求是什么？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去的去做。”那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耶稣来是为门徒洗脚的领袖，他是为大家流血牺牲在十字架上面的领袖。那他做了这个榜样，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在教，这也是我们教会里面的领袖跟外面的领袖不一样的。在公司里面的领袖，你可能就说，好，我就把这个任务就分派下去了，然后你就必须按着这个一二三四五来做啊。那教会的领袖，你说啊，我们都是就是所领导的都是什么 volunteer 的，来，那你怎么去领袖这个？所以是仆人式的领袖，就是说是来服侍的领袖，而不是啊，就是说是指手画脚而已的一个领袖哈。那彼得前书里面有讲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勤言的勤扬的榜样。就是说，教会里面的领袖乃是要做服侍的榜样。好，那我们来看看哈，就是各地的居民也投入了这个重建的这个过程。那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第一个耶利哥还有提到他，然后呢有米斯巴的，他们也来参与了这个重建的过程啊，基遍人他们也参与了重建的过程啊，撒挪亚人他们也参与了，然后呢提哥雅人也来参与了。那你说哎呀，这些人好像这个名字都不熟，到底他们是什么人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哈啊，提哥雅啊，提哥雅人呢，我们从这个旧约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得见啊。第一个是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就讲到什么啊，这个洗鲁雅的儿子耶押知道，就是这个其实是什么呢，亚沙龙他因为杀了哥哥啊，因为他哥哥玷污了他的妹妹，所以呢他把他的哥哥杀了，杀了之后呢他就害怕，就跑去啊他的这个摩押那边去躲起来了嘛齁。那啊，这个耶押呢是这个大卫的这个元帅嘛，他就知道这个大卫其实是想念这个亚沙龙，所以呢他这里讲就是说打发人去提哥雅，从那里带了一个聪明的妇人回来啊，他就对他说让他去啊扮演，就是在大卫王之前演戏，然后让大卫这个想念他的儿子，就是把他接回来这样子哈。所以这里讲就提到这个提哥雅哈。那我们再看一看呢，在他其实也是先知阿摩斯的故乡啊，阿摩斯书里面就讲说，以下是阿摩斯的话，阿摩斯本来在提哥雅牧羊啊，那这个就我可能要说是啊，也是先知阿摩斯的故乡，他在那牧羊哈。所以这个是提哥雅，所以他们是犹太人哈。那基遍人大家我们都很清楚，如果啊对这个耶稣雅记比较熟悉的话啊，耶稣雅啊当初他啊过了约旦河之后，再开始攻打啊耶利哥城，攻下了耶利哥城。攻下耶利哥城之后呢，其实到后面住在这个迦南地的这些居民就都挺恐慌的，所以呢啊，他们这个基遍人是很聪明的，他们就啊就设的一个计谋，让这个耶稣雅跟他们签立这个合约，来，他们就假装死者，然后带着旧的口袋和破裂啊缝补的旧啊，啤酒袋驮在驴上， 然后呢把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然后见到耶稣呀，就说那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我们要跟你们立约啊。然后呢耶稣呀当时没有求问神就同意了。所以呢啊，即便人在后面他们以色列人征服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就没有啊把他们灭了。那即便人呢，他就说啊，耶稣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所以即便人他们其实后来是在啊祭坛或者说在圣殿里面做这个劈柴挑水的人哈。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耶利哥人，那我们其实都很清楚了啊。当初以色列人到了约旦河西的时候，第一座大城就是耶利哥城。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是当初他们耶稣亚带着他们什么，每天绕城一圈，不能说任何话，绕了六天之后，第七天的时候。绕了七圈，然后开始吹号，城墙就倒了。哦，那这个是耶利哥人。那耶利哥人其实当时是被屠城，但是大家都记住这个什么，他们去其实是有一些人是留下来的，那就是拉合跟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这些人。啊，他们在城被攻陷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是把他们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人的营外。所以呢他们这些耶利哥人其实啊也是就是没有被灭绝，那这些人可能是这个是那些拉合跟他的父母弟兄啊他们的后代啊。我们也想到说神能使那咒诅化成祝福，那因为信靠神，所以你们可以看见拉合他的全家啊也受到保守啊。那撒挪亚呢，撒挪亚其实是犹大的后裔。那大家如果看历代志上四章十七节，这里就有讲，就是说反正他就在讲说犹大的一系的子孙下来，那这个撒挪亚其实啊有在这个里面哈，所以这个是啊他们是犹大的这个后裔。啊，米斯巴，那啊这个可能大家也还会比较熟，因为什么，这个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雅各到了他的舅舅拉班那里，然后到了拉班那里的时候，后来他把他的两个女儿都娶了，完了之后他就要回到这个他父亲的的家里面来。那当时拉班就追他，因为他把这个所有的牛啊，他把他自己的羊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但他把他的他女儿把什么，他把他的神像给偷了。所以呢他就带着人在追赶，在米斯巴追上了这个雅各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说但是神借着梦使他，就说让他们就是不能够再对这个雅各他们下手，所以当时他们就在米斯巴立约，来就是在那修了池头，就是在那立约啊。我们也看见就是说在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撒母耳在米斯巴那进食献祭的时候呢啊，那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我们也看见另外的一个米斯巴是什么呢，他们犹大人被掳的时候，剩下的那些民呢就立了这个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那做了省长之后呢他们就这个省长基大利其实就是在米斯巴哈，但是后来很不幸的是他们这些人叛乱，就把基大利给杀了，然后呢所有人就逃到这个埃及去了哈。好，那我们再看这个是就说不仅只是耶路撒冷人建造城墙，就是各个地方的人来也来帮助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呢是什么， 各行各业的人也都投入这个城墙的建造。我们可以看见大祭司以利亚斯和众祭司他修了这个城墙。那我们也看见什么银匠乌歇他也修一下银匠我们看做香的哈拿尼亚这个是不同的。然后呢利未人祭司利未人住平原的祭司尼提尼人众祭司守东门的守门的银匠还有银匠和商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这个不同的这个里面呢它有很多不同的职业这个所谓的各行各业他们都投入到修建城墙的这个工作里面去。那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全体的总动员。那全体的总动员各行这么多的人一起来修建城墙容易不容易？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中间就涉及到一个服饰的配搭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服饰的配搭的过程里面呢，你怎么样让这些人齐心协力来做这个是很难的。所以我们特别是说如果你看这段圣经的话，你可以看见什么其次其次其次其次，他总共讲了31个其次。那也就是说至少其实大家数数可能是有大概39到有就看你不同的算法可能有39有人说40几个这个 team 一直在 work。 那这些人要来 work 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说什么如果因为他并不是说做完这一段做下一段他是同时做的那你同时做的时候可能到后面什么你这个就接不上来那我们想到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修桥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哥本哈根的叫做 Kissing Bridge。 Kissing Bridge 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中间这段桥是什么是可以就是可以拓开的是打开的打开的时候船就可以过去但合上的时候呢人车就可以过去。这两个就是从这两边一直修修到后面的时候本来是2013年要这个要完工的结果一直弄到2016年才完工。中间是为什么因为他修完之后就发现什么这两边对不上其实对不上多长是其实只有8厘米。你知道吗只有8厘米。8厘米的时候对不上但是呢就要花好长的时间去重新再修。那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你当你两个队同时在修的时候你如果没有 coordinate 很好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就是会让这个效率就大大的减低。我们有时候也看见这个是网上笑你看人家说这个没有一边做 garage 门口一边做修路你看这 garage 门口修到哪里然后呢更可见说你的楼梯修变成修成这个样子这个就是说如果没有配合好的话这很可能出现的情况你就修到后面这两个是没有 match 好的所以这个其次其次再其实是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是什么按照人的能力来分段来你能够多做的你就多分一点能够少做你就可能你的人就家族可能人丁兴旺你可能就多一点嘛那你如果人少一点你就多分一点所以你按照你各家的能力来分然后呢每一段是什么你如果看得见的话你就看见说每一段都是有负责人的你可以看见说谁谁谁但并不表示这些人他们一个人在做他们都是什么他们所带领的那一家人或者是他们那一个地方的人来做但是呢他们这些人是什么负责人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说TV1 好这个永健他们那组那我们只讲永健但是其实是什么是 TV1 整个组都在做这个事情那我们看一看就是什么肢体各尽其职他们彼此帮助就是这个也让我们来想一想看就是说当我们的工作要跟其他的人相关联来配搭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首先是我们要自己做好自己的本职的工作然后呢我们还要为他人着想说我这个工作怎么样跟他人的工作来配搭那很显然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说 我们要弄一个这个圣诞节晚会。那圣诞节晚会你可能有什么？你成人的这个节目，但你还有什么小孩子的节目，你还有其他的节目。那你这些节目怎么能够穿插在一起，能够完完全全的配合好？那这个就是每一个小组都需要有配合来帮。那比如说我们下个星期我们说我们要 picnic， 那 picnic 是每个小组可能有负责一些的事工，那呢那也是一个配合的一个工作。所以在服事的配搭里面呢，我们就要想到说我们自己要把我们的这一部分的工作来做好，然后呢再想想说我们这部分做好之后怎么样能够跟其他的组能够完完全全的融合起来，一起来配搭哦。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以弗所书里面说什么，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那下面就讲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就想到说我们靠他是靠着主，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主，我们可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靠着主得合适，在彼此的合作，彼此的相助，在爱中建立。那我们也是看见这个罗马书里面其实也是有类似的，他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多肢体，肢体也不都是有一样的用处那有就是有说预言的然后或做执事、做教导的、做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就是大家在教会里面的功用不一样，但是呢大家都彼此的合作就是我们一个身体上面的不同的肢体来一起来扶持然后呢我们看见什么呢，他说大家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那这个呢我们看第十节说，其次是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个是在这一块然后是便雅敏以哈素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实是亚拿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萨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好，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两段。然后从马门上去，众祭司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因麦的儿子撒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然后呢其次是米苏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哎，对着房屋的修造是什么？我们大家的工作上钱多事少离家近，那这个是有道理的钱多事少这个是没有，这个就很难讲，但是离家近是有道理的我自己就深有体会，因为我在 Freeman 上班，那现在有时候公司要我们回去的话，那我除非很早，就七点钟从家里走大概半个小时我如果是7:45之后走，7:30之后走可能就是变成是45分钟8:00之后可能就是一个小时反正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我去 Freeman 办公室的话，大概就是至少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吧，来回吧但是我们公司在 Livermore 有个 manufacturing， 也有办公室的那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到那去用我到那去，从我们家到那最慢的就是10分钟，最快的可能就7-8分钟。那你想啊，我这个对着自己的家离家近是不是很有好处？我中间我省了一个小时，我干啥都可以来。所以呢好处是什么？你交通很便利嘛，来，然后呢你花在路上的时间就很少，所以你的效率就会提高然后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因为这一段城墙是在你家门口，那
跟你是不是息息相关的。你家门口如果这段停在你没修好，这边车坏了，敌人进来的时候首先是什么？是攻入你自己的家了，来。所以呢，大家自然尽心竭力的会去什么，把这个工来做好哦。所以呢，他不会偷工减料，你会发现加工加料去把这个事情做好。来，所以呢，对着自己的家，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是很有好处的。啊，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其实啊也是可以有类比啊的经历嘛，哈、哦、啊。我们的教会的服事其实也是尽量跟你的兴趣专长啊相关，哎，比如说你照相，我们说，哎，你喜欢照相，你会照相，哎，这个肯定是比较那个嘛，来，你说我们的 IT， 那你如果你是做 IT 的，你就做起来就是嘛得心应手嘛，哦，那你说我们外面像春海弟兄他是 handyman。他教会很多的东西都是他修的啊，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兴趣跟你的专长是相关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跟你关心的对象相关啊。你说为什么我们的青少年或者是就很多的父母他愿意花时间去青少年呢去服侍？为什么？因为这跟自己的小孩子这个息息相关嘛，来啊，他愿意去发心力，所以呢，这个就是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要按照个人所得的恩赐彼此的来服侍，那你有不同的恩赐啊，你就能够发挥出最大的功用来。所以我们教会的服侍里面也是一般来讲是按照这个对着自己房屋修造的这个原则哈啊。这个我们讲就是说个人都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的服侍、啊、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有讲道的要按神的圣言讲，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些其他的哈，一个是什么？他这里讲说沙龙和他们的女儿们建造，另外一个是什么？巴路竭力修建一段，这个我叫他是什么 ？Honorable mention， 就是什么？你就额外的再提到这些人，他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这里就讲到什么和他的女儿们，你可以看得见说所有这几队的团队里面是什么都没有专门讲到女儿们，那就是说可能来讲这个沙龙呢他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但是这些女儿呢并没有落后，他们也一起来修建这个城的工作、啊、然后呢讲说这个他讲说谁修建城墙修建城墙修建城，这里讲的是什么？八路是什么？竭力修建城墙，那也就是说什么？他这个人的表现应该是非常的突出啊，不一样的哈、哦。那这个是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讲说 go extra mile 就是什么？就是讲多走一里路。这里面其实有一些人，他们是什么？他们不只修了一段的城墙，他们是修了两段的城墙。所以呢你看提戈亚人修造、哦、然后呢他贵胄是受批评的，但是呢提戈亚人他们是修造了一段之后呢，然后呢后面在27节的时候他又说其次是提戈亚人又修一段，也就是说他们修完之后呢他就看见说哦那边还有需要，他们并没有说哎，我的工作完了我就你们忙吧，我先休息了啊、哦。他没有，他还是再去补上、哎、然后呢这个米利未修造、哦、这个在3章4节，然后呢到后面21节的时候呢其次米利未又修造一段，这家人也是什么修造两段的哦。好，再来米苏兰也是同样的，他们修造了一段之后呢他们又去其他地方又修了一段、哦、然后呢哈嫩他这边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这样说 you go extra mile， 就 自己的事情、分内的事情做完之后，你再去帮助其他人做其他的事情。马太福音里面有讲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但这个呢是什么？说强逼你走的，其实我们在这里边所说的这个是更受祝福的第二 extra mile 是什么？没有人强逼你做的事情，你心甘情愿的去做第二里路，那就表示什么？第一个，你有能力做完你的第一，你本分的工作，来，你愿意去做你 extra 的东西 ，extra 的事情，你尽力去做你不为自己，是为了他人。所以呢，为什么这些人就什么就被纪念在册里面啊？那我也想到说，我其实有一年我去这个Oregon 的时候，就是下雪嘛，因为 Oregon 一下雪，这个基本上就瘫痪了。所以有一个坡呢，我要上去，其实都上不去除非是 four-wheel drive， 那我的车不是 four-wheel drive， 所以就刚刚上去点点，那就溜下来了。但是呢，他们另一个 neighborhood 的人呢，他们都很有，估计是经常做这个事情，就什么，有人就是包里弄的盐然后呢，有一些人就在那指挥说，哦，你把这个车就推，要转回头。然后呢，就让他们往其他的路走去。所以呢，那个地方没有造成很多的这个 traffic jam， 就是那个 neighborhood 的人呢，他们就出来就来帮助这些被困住的这些车。要不然的话，其实这个那个地方会是一个一团糟，就是就没有办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动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叫 Bob Proctor 我。是一个加拿大一个作家，那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说 Today, do just a little bit more than going the extra mile into a habit. It is what lifts most successful people above the crowd. 他就是说你多做一点点，来，你就是把这个 go extra mile 多走一里路这个呢，变成一个你的习惯，那这个呢，其实也就是成功。为什么呢？这些人能够成功，比大部分人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每天都走多那么一点点路，然后呢，就能够让他们跟 majority 跟大部分的人分别开来。我们看见了这个之后，我们就想着说，哦，这个工程进行的如火如荼啊，就是大家都在这使劲的做，那敌人肯定是不会甘心罢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昌巴拉，他听见我们修，这个是第四章了，听见我们修建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怒，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要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建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就是什么？这些人很不爽，就嘲笑他们，因为什么？我想在那个之前他们也是有这种经历的，他们修建了城墙的时候就被他们毁坏了，所以他们也是讲说，你们这些人，等一下你再弄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一样的给你来，破坏掉。那以弗所书里面，六章十八节说，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尼西米他们所做的就这样子，你看他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诽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猎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所以尼西米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很自然的就来祷告。那，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就凉落，高到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其实我们后面还可以再看，其实百姓在这个
过程里面是有什么，有十次来讲说，哎，我们不行，我们不行什么。但是尼西米就是说，他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什么，祷告为先啊，带领这些百姓啊。那我们来看一看下面呢，参巴拉跟这个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突人，听见这个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合谋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所以这些人一看见什么，你都做了一半了，那再往上做，那不就是就马上就做完了。所以他要什么，加大力度。以前是什么，以前是嘲笑你，希望你能够停工啊，你觉得现在说啊，你们不停工，那是什么，那我就真的来搞破坏了啊。所以呢尼西米他是什么，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啊。所以尼西米在这个时候还是什么，还是祷告为先，但是呢在这个祷告的同时，他们也是什么，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啊。他们并不是说，哎，我做完我祷告我就啥事都不做，他们其实还是有就是派人去看守的哈。我们想起诗篇127篇就讲说什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啊。啊，我们要记住，神是建造房屋的神，他是看守城池的人。好，那这个就是什么，敌人扰乱的结果是什么呢？犹大人就说，灰土散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够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去。所以呢，你可以看得见说，在这个时候敌人的攻击就不只是口头上的攻击而已了，他们其实是有实实在在的攻击，让这些犹大人感到什么，受威胁。然后呢，犹大人就是他们不仅是这样而已，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说灰土散多，抬杠人力气已经衰败，就是说是其实是蛮辛苦的啊，就是建造城墙的时候其实是蛮辛苦的，所以他们有点什么，有点灰心啊，他们觉得说，哇，还有这个是又大又难的工作啊，所以这个时候是灰心啊。所以呢，尼西米说，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地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那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边，各做各的工。所以再次的尼西米他什么，他也是按下这个就是抵挡的真理，就是让大家都预备着，但是呢，同时呢，他也是鼓励这些犹大人要起来什么，为自己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来征战，因为这是跟他们切实利益相关的哈。所以看见这个后果就是什么呢？神就是仇敌知道他们的，就是说知道犹大人知道他们的心意，所以他们另外一方面就讲什么，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那这个是很重要，神也破坏他们计谋，就表示什么，他们的祷告什么蒙应允、蒙垂听了，是不是、哦、所以他们就警醒反守。从那日起，他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的身边。所以呢，尼西米他们当时就是有这样的策略啊，他们就是
啊，有人站在那看着，然后有吹角人在旁边，如果看见了敌人要来的时候就吹角，然后其他地方人就可以过来帮助。那这些做工人都什么拿着兵器来做工的，所以可见这个威胁是很真实的，就是说是啊。好，那啊，他说我对贵胄官长及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新曙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的弟兄，我和弟兄仆人并追随我跟随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说，他们做工是什么，从天亮一直到新曙出现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很长的时间哈。就按照我们现在看，可能六点多就天亮了，我们在天黑的时候都八点钟了。当然可能各地方都不太一样哈。啊，那然后呢，夜间并不是就没事了，夜间还是要有人去啊，就是放哨嘛哈，去看守着啊。我们就想起说，我们这几次啊，这个讲员来，我们跟我们分享信息，都有讲到什么？要穿戴神所戴的全副的金装。那穿戴神所戴的全副的金装，并不是等到神来攻打的时候才穿戴这个金装，乃是什么？你要时时的、每天的来穿戴这个金装。这样的话，任何时候敌人来攻打的时候呢，你都有金装穿着在身，就不会受到这个啊攻击啊，就可以抵挡住攻击，不是说不会受到攻击，就可以啊抵挡住攻击哦。那我们这里也感到说什么，你们要靠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金装。后面讲的是什么，你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见，就是说我们要靠着主，我们要什么？靠着圣灵，就是什么？你要祷告，我们要每天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警醒不间啊。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从这三章到四章里面学习到什么哈？我们学习到说，他们这些，我就讲说，我们其次，说到底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团队的精神，一个 teamwork 啊。那有共同的目标，那我们也看见他们是什么家庭总动员，所有人都来参与，他们分工合作，然后呢实行责任制，然后领袖呢他们是以身作则的，他们做的时候是什么，不分贵贱，不分职业，然后呢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尽力的来完成手上所做的工，那有能力的呢就要多走一里路啊，就 extra mile。所以我们来看见，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的服事里面也是一样的啊，我们需要一个 teamwork 啊，才能够把这个神的事工来做好。单靠一个人啊是做不好的，或者说少数的几个人都做不好的。那我们经常在说啊什么20-80 就是20%人做80%人这个，这其实我们就是要什么扩大这个，从20%你如果能够争取到50%60%就往上争的时候，我们做起工来就什么就得心应手啊，就这样。所以我们也看看说，我们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人多好办事还是什么啊？我们经常中国这个我觉得很好是吗，一个和尚挑水喝，因为什么？没有办法呀，啥事都要你来做嘛。来，你不挑水喝，那你就没水喝了。两个和尚的时候是什么？抬水喝。两个和尚的时候说，哎呀，有人可以分担这个负担，那抬水当然是容易一点的。不过你要看这个漏的，一个人挑水喝的时候是两桶，两个人抬水喝的时候才什么？才一桶啊。所以你要多花时间啊。三个和尚什么就没水喝了。为什么？哎，你为什么不做？ 为什么是我啊？这个是我们很经常啊的事情。来，我们在这个公司里面或者在什么的时候，都是或者特别是小孩子，你家里的小孩子，哎 ，Why me？ 那你又为他说 Why not you？ 啊，你说 Why me？ Why not you？ 来，那就是我们都要合担啊。那这个要什么？这个就是需要大家都能够看见这个需要，看见教会的需要，看见服事的需要。你当你把这个教会当成你的家的时候，你可能自然而然的你就会想到说，哦，这边有这个需要。比如说你爱宴完之后，哎，今天不是轮到我们主啊，哎，但是你可以看见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什么，他们很习惯的就把这些椅子啊就帮忙就放上去啊，他们有时候去帮助洗碗或者是什么，就是你当你有这个归属感的时候呢，你就会愿意的去做这些事情。来，那这个就是说啊，我们当我们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不仅是看见自己的需要，乃是要看见其他弟兄姐妹们的需要，看见我们教会的需要啊。我们说众志成城嘛，我们中文的里面有很多成语，那就是要合一啊。那这个是这个Henry Ford， 也就是这个福特汽车的这个创始人啊，他讲说什么 ？Coming together is a beginning, keeping together is a progress, working together is a success。就是说，如果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只是一个什么开始。但是呢 keeping together 就表示说嘛，大家一直能够保持在一起呢，是算是有进步啊。然后呢，一起同工才是真正的成功啊。这个是福特汽车他们公司的这个创始人的这名言哈。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啊。我们教会这我们弟兄姐妹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只是一个开始，那在一起没有走散啊，我们很多人来走了啊，很多人留下来了，那你留下来这些人只是一个什么一个 progress， 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但我们所有的人在一起同工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我们神所要看见的啊，这是才是真正的成功啊。我们也看见说，身体不止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万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很关键的一点是说，我们在这边跟这个公司里面不一样的是什么，他们 work together 是要什么创造 profit， 创造这个，我们在一起乃是为了神的事工。所以我们说什么一主一信一喜啊，就是 foundation 是什么一主啊，那所有的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见说，教会他有时候说，哎，有这群人那群人，但是后面就分裂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在一组里面啊？所以挺可惜的啊。我们也来看见说啊，学习的是什么，在这一个有敌人威胁的时候，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站立得稳啊！我们看见尼西米他们是什么？他们祷告，把这些事情都交托给神啊！他们刚强壮胆啊！他们时刻准备着，他们警醒，然后呢，他们也很积极的行动，而不是在那后面消极的等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进展是非常的快的。我们知道就是到后面我们可以看见他52天的时间就把这个城墙给修完了。所以这些所有的跟这些站立得稳跟这个团队的精神是离不开的。好，那我们下一面呢，那5章跟6章呢，我们就会来看到说，其实不仅是只有外患，更有内忧，他们在里面
啊，他们这些犹太人中间，他们其实也面临到很多的困难。那尼西米他们怎么去解决这些困难？这个是下一课的哈、哦。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嗯。主耶稣，我们啊，谢谢你，你让我们从尼西米他们修建城墙的过程里面看见主合一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只有在你里面合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同心协力啊，来做主工。主啊，我们看见啊，我们在真理上面要站立得稳，这样子当敌人攻击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啊站立，仍然能够啊用你的话语啊来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我们啊为着我们教会啊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合一，你让我们在你里面都能够用自己本身的这些才能来服侍你，让你的事工得到发展，让你的名得荣耀。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